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得法修炼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更是我生命的重生。修炼之前，我30岁出头时，儿子刚刚54天，我染上了性病，每天都在极端痛苦中煎熬，奇痒无比，苦不堪言，整天以泪洗面。我真正尝到了度日如年的苦头，那种难熬的滋味，说真的，吹不得，打不得，和人家又无法交流。我去看医生，问医生这病是怎么得的，大夫对我一顿炮轰，你还问我怎么得的，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我无奈的不语，我问丈夫，他也训我，好像这病是我不守人性造成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没做不道德的事啊。后来发现丈夫是祸根，他却倒打一耙，整天对我没有好脸色。那时每隔3-5天我就得去一次医院，总得看医生，每次都得花去200多元的医药费，我的工资也就够看一次病的，剩下的就靠省吃俭用，还有母亲的帮助。总去医院可病也不好，听说那些个体诊所道德下滑，就是不给你治好，否则就赚不到钱了。那几年为了看病，我们家穷的孩子要吃个粽子都买不起，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性病也没治好，我真是活不起，死不成。一天，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师父不要钱，只要请一本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看书练功，大法去病有奇效。在生命绝路上的我听到这些，我想修炼法轮大法，这是唯一的希望，因为我没钱，吃不起药，看不起医生。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我天天看书。嘿，你别说，还真好事。由于看书，我难忍的滋味逐渐减轻，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转法轮这本书使我燃起了生命的希望。过了一段时间，性病在我的身上消失了，我感恩的心无法用语言表达，感恩的泪水常常顺着脸颊流淌。因为性病让我几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寻医问药，求助大夫，让我无地自容。修炼大法，我没花一分钱，没送给师父一分钱，没能见到师父，我却无病一身轻，我怎能不感恩师父，感谢大法。我要对全世界的人说，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下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讲述的亲身经历。我的一位亲戚练法轮功，经常给我讲法轮功的神奇故事，我也非常相信。我原来腰椎盘突出，多处求医，还找医生到家里来治，也不见好转。后来这位亲戚让我看了一遍转法轮，在看书的过程中，腰慢慢的不那么疼了，看完后我的腰完全好了。我还遇到过一件神奇事，201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开车去朋友家，当车开到一个村路的90度右转弯时，迎面来了一辆车，开得还挺快，而且还在路中间跑。我当时要是右转弯，就和那辆车迎面相撞，两个司机位置得撞到一起，后果非常严重。我为了躲闪对面来车，没有右转，本能的直接把车开向深坑，车以翻跟头方式翻下去，车尾在上，车头在下，倒栽葱那样翻下去的。我的车是微型面包车，前面只有一层薄薄的铁皮和挡风玻璃，车子立着掉下去又滚倒，我随车翻滚了几周，后来我从碎玻璃的车窗爬出来，感觉哪儿都没伤到，真是后怕。车子都很严重的变形了，我却没事。当时我就想到送我法轮大法好汽车吊坠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和我说的话，他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福报。我赶紧又钻到车里找那个挂在汽车上的吊坠，可怎么也找不到，然后我就联系家人。家人找来一辆大型五菱铲车，把车吊出来，车子完全变形，在前面看是平行四边形，第二天直接拖去卖废品。更神奇的是，我掏手机时发现那个吊坠竟然在我的口袋里，这真是法轮功师傅在保护我。在车翻跟头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去摘那个吊坠放兜里呢？事情过后，我到大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真心感谢法轮功师傅，感谢那些冒着被迫害的危险讲清真相救我们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子女的遭遇牵动着父母的心。今天故事的这位母亲，在女儿因坚守信仰而遭受苦难之时，她不离不弃，一路坚持守护着。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母亲动人的故事。
在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个病秧子，没断过打针吃药住院的，往往是看好了这个病又得了那个病。老了家人都说母亲活不多长时间，母亲自己也说不知道哪天就死了。母亲养育我们六个年龄接近的孩子很不容易，往往是月初有吃的，快到月末就得挖野菜煮土豆来度日子。孩子穿的衣服往往是老二穿老大穿不下的，缝缝补补老三老四再接着穿。生活的艰难让母亲总得挺着病痛出外干活挣钱，所以大孩子要帮忙看顾小的，就背着小妹去上学。孩子上学也买不起课本，就借上届学生的书，不然就借同学的书回家突击抄书学。虽然家庭困难，但心地善良的母亲总是乐善好施。有一次，母亲领了一个丢失的3岁女孩回家，悉心照顾。后来母亲找到女孩家长，让家长领回，一分钱也没要。母亲相信有神佛在，我们姐妹在母亲的熏陶下都相信善有善报。1996年刚生完孩子的我落下了月子病，久治不愈，折磨得都不想活了。同事跟我说，你学法轮功吧，学了就都好了。下班后我回娘家就跟母亲说我要学法轮功，母亲也同意我学。隔了些天我又回娘家，母亲问我学得如何，因为我才刚学，就约略跟母亲说学法轮功是做好人，完全为别人好，别人骂我我不能骂别人，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别人。我走后母亲想，这孩子本来就老实，在婆家受气，要是别人打自己也不能打别人，那不得总受别人欺负吗？母亲担心我，就让姐姐妹妹们到我家来劝我别学了。姐妹们到我家，没想到这些天我身体好了，家庭也和睦了。他们一看法轮功这么好，都高兴地请了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回家学去了。母亲一看来劝我的人不仅没劝动我，反而也学上了，就让弟弟到我家来看看。弟弟一看我学法轮功后身体康复了挺好，就高兴地走了。我们姐妹学了大法，变得和善了，能为别人着想了，整日闹离婚的家庭和睦了，原来的药罐子、病秧子身体健康了。父母看到我们姊妹的神奇变化，都乐在嘴上，喜在心里，亲朋好友都为我们高兴。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了残酷的迫害。我们姐妹就因为说句真话，法轮大法好，就被一次次的抄家、绑架、关押。一次，警察们又把我和孩子一起绑架到公安局看守所，孩子后来被送到奶奶家。因为共产党的株连政策，大法弟子的妻子、丈夫、孩子不能升职、上大学、参军，单位扣奖金，不能凭先进单位，管辖警察、社区委主任也受牵连。我因此被下岗，被迫离婚。当时孩子才6岁。这时，婆婆家人依然害怕受到牵连迫害，就把无助的孩子推到了大街上。孩子无家可归。母亲听说后，让父亲骑车几里路把孩子接到家里照顾。母亲还领着我的孩子到公安局、政法委、610等部门要人， 他们很蛮横，不接待，母亲就领着孩子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坚持着。公安局、单位、社区等人员还一次次地到母亲家抄家勒索钱财，让交出我们的大法书，但我的父母坚决地抵制。有的亲朋好友跟母亲说，让把孩子送走，有的亲属甚至直接要撵孩子走。母亲总是非常正义地说，他爸妈离婚了，他妈不在家，奶家又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活？为了照顾我那年幼的孩子，母亲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好不容易，父母才盼到我被放了出来，盼到的却已经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我。然而父母眼见我没吃一片药，学法练功一段时间，身体很快就康复了。可是等我身体恢复后，恶警们又到门上来，我又被抓进去，直到被酷刑得不像人样时，才又被放回来。我被一次次绑架关押。母亲想，政府怎么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好人越多越好，怎么不让学呢？做好人怎么还不让呢？父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还得承受着对女儿的思念与担忧。一次，十多个警察开着两辆车，扛着摄像机到母亲家来绑架我。他们就像土匪一样，连白纸都要抄走。父亲抵制说，这是孩子学习用的白纸，不许拿走。他们强行把身体虚弱的我拖拽到车上。那时母亲正打着点滴，她拔掉管子，不顾一切地冲到车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车，不让把我劫走。那些年轻力壮的警察硬把母亲拉开，迅速地开车把我绑架走了，只留下了悲伤的父母和痛哭的孩子。那次我又被绑架到了精神病院，被折磨得滴水不能咽，什么药也输不进去了，生命危在旦夕。医院给当地政法委、610及单位打电话，让拿几万元的住院费去接人，可他们都怕承担责任，不去接。母亲听到这件事，当时就昏过去了。等她醒来后，就马上准备钱，让父亲领着孩子去精神病院把我接了回来。然而母亲的精力财力有限，无法像照顾我孩子一样再去照顾弟妹他们的孩子，为此弟弟、弟媳、妹夫们总是到母亲家发牢骚闹事。母亲这样辛苦了16年，她栽培我的孩子完成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一次父亲过生日，大家都来给父亲祝寿，弟弟郑重地向母亲提出了条件：妈，你为我姐付出那么多，我姐不来帮你干活，她整天背着包发法轮功传单，以后不许我姐进家门，如果她来，我就走。听得在场的亲朋好友顿时都鸦雀无声，他们都担心地看着母亲，因为大家都知道，母亲六个孩子当中，弟弟是他唯一的儿子。没想到，母亲却坚定地对弟弟说：要走你走。几分钟后，弟弟自己善不搭地回到饭桌上，什么话都没说。母亲相信有神佛在，相信做好事有福报。有一次，她把攒下的钱给我，说让我去积德。我说， 那我就拿着钱买白纸和光盘，印上法轮功真相，发给世人，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得救度。母亲听了很高兴地说，那好，你快拿去救人吧。从那以后，母亲经常把自己攒的钱让我去救人。几年前，母亲突然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弟弟妹妹们想让母亲都由我来照顾。母亲问我，我跟母亲说，打针吃药也不见得好，住院还有死人的呢，你不如诚信法轮大法好，跟我一起学法轮功吧。他把法轮功真相护身符用好几个小手帕包了好几层，珍贵地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晚上睡不着觉，母亲就一遍一遍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出现了奇迹，点滴没打几天就不用打了，而且打针吃药母亲就难受，不打针反而不难受。于是母亲坚定地不打针吃药，也不去住院了，让我和妹妹来给她念大法书。本来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很快扔掉了拐棍，生活能自理了。母亲知道我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救人很忙，没让我住在娘家照顾她。过年时，我们都给大法师父祝贺新年，母亲也非常庄重地要给师父拜年，说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救命之恩。母亲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我给母亲一本大法书《红银》，我想母亲能看书上的图也好啊。过了几天，我问母亲书看没看，母亲说，我天天都得看一遍。我再问她，你能看懂吗？她说，能看懂。我觉得很神奇，于是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装到小喇叭里给母亲听，母亲天天听，每次听李老师讲法之前都洗手洗脸，坐那儿恭敬地听。年轻时一身病，折磨得活不起死不起的母亲，因为遇到了法轮大法，如今年近80岁，身体却很好，日子也过得开心，可以说是走上了幸福的人生道路。今天这个母亲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拄双拐还迈不了大步，只能缓着走，并患有高血压、白内障、大小便失禁， 苦不堪言。可谁能想到，现在我88岁了，身体却棒棒的。这一切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有一天，侄女在电话里说：“六姑啊，我不想活了，现在不但自己遭罪，还给姑娘增加很大负担和压力。她又看孙子，又侍奉我，一天累得脸都顾不得洗。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裤裆没有干净的时候，降压药由一片增加到两片。”侄女一边说一边哭。我说：“你看我今年80岁了，身体棒棒的，以前多种病缠身你都知道，不就是学法轮功学好的吗？你别哭了，我告诉你一个灵丹妙方，你就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管用，心诚则灵。”侄女说：“不行啊，姑娘不信。另外我是庙里的居士，都领证了，庙中住持说让我念佛，慢慢病就好了。可是我都念两年了，一个病也没好，眼睛还要瞎了。”我说：“那你就听六姑的，如果你怕你姑娘听见，你就在心里默念。”侄女说：“那我就先试试吧。”后来侄女又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六姑，我扔了一根棍儿了，还能迈大步了，我才念18天就管用了，大法师父真管我了。”我说：“你把皈依证作废了吧，把你入过的中共的团和队都退了，你还要虔诚地接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永远念下去。等你过生日那天，我给你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答应了。侄女的姑娘看母亲扔了棍子还能迈大步了，非常高兴，侄女就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事说了。结果侄女的姑娘当时就翻脸了，说：“你真是老糊涂了，共产党反对的你就不能对着干，别人知道了一告密，全家都得挨抓。如果9个字能把你眼睛治好，大小便恢复正常，不再失禁了，我就信，否则你别在我面前提法轮功。”侄女不敢吱声了，偷偷地给我打电话说了上面的过程。侄女说：“六姑，我心里有数，就是9个字管用的。六姑你放心，我就信李大师的了，按9个字去做，除了睡觉时间我都一直念。”我又嘱咐侄女几句，特别是不要和姑娘吵，一定按真善忍的原则修好自己。侄女高兴地把电话挂了。大约半个月后，侄女又高兴地来电话说：“六姑，我眼睛不模糊了，明亮了，大小便也不失禁了。”我姑娘说：“妈，你今天没往裤子里拉屎，眼睛看东西好像不费劲了。”侄女就对姑娘说：“我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管我了，我也不敢出声念，怕你训我。”侄女姑娘高兴地说：“妈，这回我服了，信了，你怎么念都行，李大师这9个字真神呀，怪不得法轮功的人被抓进去放出来还练，这法轮大法真好啊，妈，等你过生日时好好庆祝一下。”侄女又对姑娘说：“妈几次都不想活了，自己遭罪还给你增加负担和压力，不是你姑姥姥告诉我念这9字真言，我可能都离开你了，这回我要高高兴兴好好活下去。你姑姥姥说一切按真善忍修自己，不用阿弥陀佛接我了， 李大师给我安排了一切了。侄女的姑娘说，我也和你一起念。侄女又和我说，六姑，现在我和姑娘一天可开心了，你不用惦记了。到过生日那天，我去了，侄女娘俩抓住我的手就不撒开，激动得直流眼泪，不停地说谢谢。我说，你不要谢我，要谢大法师父，是师父救了你。娘俩一起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现身说法，教育了在座所有的人，都称赞师父伟大神奇。参加宴会的人都相信法轮大法了，所有人全都三退了，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弟子感恩师父救了我侄女，让她绝处逢生，有了生活的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开启台湾巡回演出，总统和百位政要迎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1日。明慧记者孙柏、苏荣综合报道。美国神韵艺术团结束澳洲的演出，于2025年3月18日清晨5点多抵达台湾桃园机场，受到粉丝们的热烈欢迎。今年是神韵第17度莅临台湾，将于3月20日至4月27日在八大城市展开33场全新的演出。神韵演出历来是台湾艺文界年度盛事。在3月20日本演季台湾首演基隆第一场演出前夕，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及百位政要致赠花篮和贺词迎接神韵的到来，并祝愿演出成功。3月19日，就在演出前一天，传出妓院3月10日遭到不明人士发送恐吓信，用炸弹威胁等手段威胁妓院不得让神韵上演。基隆市长表示，对于恐吓零容忍，已经要求警察单位提高警觉，不会让神韵演出受到影响。一、虚假威胁没有影响观众热情。当晚，基隆首演爆满落幕。近年来，神韵在世界各地顶级剧院演出，遭到类似的虚假炸弹威胁已经不胜枚举。这类威胁的幕后指使者很明显来自中共政权。台湾神韵演出的主办方表示，将严密配合警方，与剧院一同加强安保检查与相关维安工作，用最严谨的态度确保入场观众、剧院以及艺术团人员的安全。驻澳大利亚代表处代表徐佑典先生感佩神韵不为中共打压，坚持做对的事情，势必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当神韵艺术家走出机场迎宾大厅时，粉丝们举着欢迎神韵、神韵我爱你、神韵万人迷等横幅在机场迎接他们的到来，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并上前给艺术家们献上鲜花。二、神韵演员说，向观众展示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自台湾的主要领舞演员陈竹君表示，很久没回来了，很开心能回到台湾演出， 希望透过神韵演出能向观众展示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让观众知道共产党统治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富有智慧和文明的国家。今年度神韵展开世界巡回演出前夕，中共多次通过海外喉舌媒体攻击抹黑神韵，引起国际重视。谈到中共为何害怕神韵，陈竹君说，因为神韵用纯正的中国古典舞艺术方式重现传统文化和表达信仰的力量，同时中共害怕几十年来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被揭露。尽管中共干扰不断，今年神韵在东西方国家依然受到热烈欢迎，在各地屡屡缔造爆满票房。对此陈竹君认为，这说明了神韵的内容与口碑优异，深入人心。艺术力量是无限的，是不分国界和语言，希望更多的台湾观众能亲自来现场体验神韵演出，百闻不如一见。三，神韵以歌舞形式传递普世价值，东西方观众都喜爱。同样来自台湾的主要领舞演员黄伯翰说，神韵的宗旨是复兴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这些都是神教给人做人的道德标准。相信观众看了神韵后，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宴，更是心灵上的提升和传统文化价值的传递。黄伯翰进一步解释道，神韵是以歌舞的形式演出，没有任何语言限制，不管在西方或东方国家，观众看完都能感同身受。看过神韵的观众都说，神韵的节目美得无法用语言形容，也有人说任何赞美的词都无法形容他们心中的激动。神韵所表达传递的就是传统和普世的价值，观众看完之后会是心灵上的一种提升，没看过的观众值得来体验一次。四，台湾总统致赠鲜花，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致赠鲜花迎贺神韵，花篮上题字写道，五千年文明再现，神韵晚会2025演出圆满成功。早在神韵莅临台湾的前一站，澳洲演出前夕，赖清德总统就为欢迎宾客提前埋下伏笔，特别发出贺电，祝愿神韵在澳洲的巡回演出圆满成功。他在贺电中说，新席神韵艺术团定于本年2月14日至3月16日于澳洲巡回演出，特电致贺，致盼借由此项盛事领略舞蹈美学底蕴，丰厚艺术文化内涵，提升知性生活素养，携手为营造优质进步之现代化社会贡献心力。五，百位政要发贺词欢迎神韵莅临。神韵演出是台湾艺文界年度盛事，在神韵艺术团莅临台湾前夕，百位中央政府到地方的各级政要也纷纷发来贺词，包括中央部会首长、地方政府官员、立法委员、议会议长等致赠花篮和贺词，欢迎神韵莅临台湾，赞扬神韵透过艺术传递传统文化，启迪人的善心善念，为台湾民众带来了传递希望、洗涤人心的国际顶级艺术演出。百位政要包括立法院长、考试院长、内政部长等八位中央部会首长、新北市长、高雄市长、台南市长等17位地方政府首长，以及19位议会首长和议员，还有65位跨党派立法委员等迎接神韵再度来台演出，并祝神韵演出圆满成功。许多政要多年前就已成为神韵的粉丝。六，台湾中央部会首长的祝贺，今年有八位中央政府官员致赠贺词，立法院长韩国瑜以雅逸超群向神韵致意，曾经观赏过神韵演出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则说，神韵是神乎奇迹，五韵飞扬。法务部政务次长黄世杰也赞誉神韵是艺坛精英，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赞扬神韵舞动奇艺，主掌两岸关系的部会首长同样迎接神韵到来，曾看过神韵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 用神韵天成撼动人心，推崇神韵的高度。而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佳则送上意韵天成。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特地致函表示，神韵艺术团以中华传统舞蹈搭配结合中西方乐器独特声响，以及栩栩如生的动态立体天幕和绚丽的民族服饰，相信将为台湾观众带来精彩的艺术飨宴。曾经观赏神韵的国立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也以神传妙舞开心境，运动清音颂雅风，赞誉神韵。七，台湾地方政府首长的祝贺。神韵今年将在台湾八大城市演出33场，17位各地方政府首长以地主身份欢迎神韵到来。新北市长侯友宜发文推崇神韵，是神韵飞扬，艺术精湛。桃园市长张善政祝贺神韵演出成功。台中市长卢秀燕赞神韵是一神悦耳，五韵乾坤。台南市长黄伟哲送上一针化境。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祝贺神韵精彩圆满。此外，还有12位地方首长也致赠贺词迎接神韵到来，包括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新竹县长杨文科、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晨远、苗栗县长钟东锦、彰化县长王惠美、云林县长张立善、嘉义县长翁章良、嘉义市长黄敏惠、屏东县长周春米、台东县长饶庆龄、澎湖县长陈光富以及金门县长陈福海。八，立法委员致赠贺词欢迎神韵莅临。神韵世界第一秀的顶级口碑在台湾主流精英圈广为流传，每年均吸引大批政要名人入场观赏，因此神韵带来全新年度的节目回到台湾，诸多国会议员也纷纷致赠贺词赞赏和迎接神韵的到来。既有65位，包括立法委员王定宇赞神韵天韵妙舞，立法委员徐新莹贺神韵艺术之光照耀世界，立法委员蔡其昌致函神思妙韵纯善纯美，立法委员李坤泽赞叹神韵技艺精湛扬威四海等。九，地方议会官员致函贺词祝贺。此外，台湾15位地方议会议长和4位议员也致赠贺词欢迎神韵再度莅临，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贤赞神韵神采传递韵秋声绕，屏东县议会议长周典论贺神韵精湛德音意事，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以神采声韵欢迎神韵。有幸在澳洲提前观赏了神韵的来自台湾的几位官员和侨务委员盛赞神韵，并期盼在台湾的亲友不要错过。十，台湾驻澳洲最高外交官说，期盼在台亲友都能够观赏神韵。3月15日晚，驻澳洲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总代表徐幼典先生在黄金海岸观赏了神韵演出。他感佩神韵不畏中共打压，坚持做对的事情，势必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他说，神韵演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讯息，跟台湾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也是息息相关。面对这些胁迫打压，我们能够勇于为自己发声，做对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看完神韵演出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动跟体会。我知道神韵即将到台湾去演出，所以我也期盼我在台湾的朋友家人都能够一起来欣赏。11，中华民国侨务委员说，神韵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的精彩。3月15日晚，中华民国侨务委员陈秋燕女士在黄金海岸观赏了神韵演出，她赞叹道，这是我看过最棒的最精彩的一个演出，陶醉在一场艺术的盛宴之中。神韵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的精彩。多次观赏过神韵的侨务委员徐瑞云补充说，天幕非常漂亮，演出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让陈秋燕受益良多。他说，我来自台湾， 我们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不陌生，但是神韵艺术团能够把它复兴，把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再次呈现出来，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是这么样的精彩，底蕴是这么样的丰富。我觉得观看神韵不仅仅是一次视觉享受，更是一次心灵层次的提升。陈雪凤女士是澳大利亚悉尼地区的知名侨领，3月9日下午，她在悉尼观赏了神韵演出后，她赞叹说，这是我第一次看神韵的演出，我很惊讶，很好看，我不知道竟然这么色彩缤纷。陈女士表示，中华文化在大陆遭共产党摧残，并赞叹神韵带来正面影响。她说，我75岁了，从小也是读这些故事的，所以我很惊讶，神韵能把它变成舞蹈，很厉害。中共的教育可能遮掩了一些事实，让他们无法看到5000年文化的东西。以前文化大革命有的都销毁掉了吗？不像台湾一直保留着。所以我很惊叹于这个演出。陈女士表示，她明年还会来看神韵，也会介绍她认识的人来看。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钟。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理念。钟字在字形上是钟从心，即言事皆出于心，也就是忠诚、正直、无私的意思。但一提到钟，很多现代人立刻就会想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其实，从史料看，华夏子民从周朝甚至更早就讲忠。从古至今，忠于职守是每个工作岗位的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把分内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于职守，跳槽和辞职更是毫无顾忌，这都是时代变迁和道德下滑的产物。孔子的事君以忠，应该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赐王位的前提下，为国为民，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个人品德看，忠指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为人厚道。下面来讲几个古人的忠的故事。一、大忠。荀子上说，让君主明白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于善，是大忠，如周公之于周成王。史记记载，周公孝顺，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又小，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处理政务。在7年摄政过程中，周公除了尽力处理国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导成王为君之道。尚书无意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周公说，国君不可贪图逸乐，了解了农耕的艰辛，才能体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节俭勤政，亲自参与人民的建屋开垦，仁德谦恭，抚恤百姓，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吃饭，不敢耽于游猎，恭敬地操劳政事， 所以能在位长达50年。尚书诏告也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要行德，才能使天命长久。周公对成王说，我们不可不借鉴夏与殷朝，他们因为不重视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赐的福泽而灭亡。您处理政事，要赶紧推行德政，愿王不要放纵百姓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人民，这样才会有功绩。愿王成为天下人德行之首，让人民效法，以发扬王的美德。周公尽忠职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与康王统治周朝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罚40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二，次忠。荀子上说，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辅佐他是次忠，如管仲之于桓公。史记评价管仲是贤臣，能发扬桓公的优点，匡正他的缺点。孔子评价管仲，说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与所用仆役奢华，可比君王，是不节俭以及违背礼制。管仲能匡正齐桓公的缺点，例如史记记载，桓公打败鲁国，并与鲁在科地会盟时，鲁庄公的臣子曹沫在宴会上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战争中的失地。齐桓公被迫答应后，又气愤不想归还土地，并要杀曹沫。但管仲劝谏说，不该逞一时之快，失信于诸侯。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都愿意归附齐国。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像周公一样化育君主明德从善。管仲离世前曾建议桓公不可用易牙、开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后，齐桓公仍然重用这四个善于奉承的佞臣，导致他们专权，紊乱朝纲，致使齐国衰败。三，夏忠。荀子上说，劝谏君主的过失，但导致君臣相互怨怒，是夏忠。伍子胥之于吴王夫差是一个例子。伍子胥尽忠辅佐吴王阖闾，让吴国在经济上富足，军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夫差继任吴王后，伍子胥继续辅佐夫差。史记记载，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谏夫差灭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反而采纳了收受越国礼物的太宰伯匹的意见，让越国附庸于吴国，而不斩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劝谏夫差说，越王勾践能吃苦耐劳，食不重味，关心百姓，将有所作为，越国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越国人的花言巧语，应该放下齐国，先攻打越国，否则将来会追悔莫及。太宰伯匹与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吴王面前诽谤伍子胥，说他不被重用就心怀不满，怨恨君王。吴王早就对伍子胥不满，于是赐剑给伍子胥，要他自杀。自尽前，伍子胥告诉门客说，我死后请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清楚越国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伍子胥死后9年，吴国被越国所灭。伍子胥虽然尽忠职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还因为劝谏导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夏忠。 说到夏中，顺便一提国贼，赵高之于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国贼。结语：忠始于诚和敬，忠于职责，不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对职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不思。古人谈忠，强调不欺、竭诚、信诚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把忠视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信相辅相成，现代人从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使人恢复诚信，不再以权职谋私，从内心生出良善的职业道德操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